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在这样的一个纪念主复活的主日，蒙恩的主日，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还是就着《使徒行传》的信息，特别的我们想结合《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然后呢是十三章一到三节，这几处关于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它的建造、它的成长和它起来拆船的这些美好的见证，和他们所留下的佳美的脚踪，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那我们在分享之前，一同先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周六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导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注意到那个词，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主不是让我们停顿，不是让我们因为遇到我们各自的重担，遇到我们无法胜过的缠累我们的这样那样的罪，或者是遇到时代的荒凉，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拦阻，甚至是逼迫患难，那么主是告诉我们，因为有那么多见证人，他如同云彩一样在围绕着我们。如果我们以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并不孤单，在我们今天所走的路上，我们正是踏着以前的那些属灵得胜的前辈的脚踪在往前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的经历啊，真实的经历给我们看到一条往前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今天所处的各样的难处，我们能够不仅是继续的往前，而且是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真的是盼望这节背诵的经文能够今天激起我们里面那个不甘心，给我们一个继续往前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一个呼召。我们也是特别的要知道这处经文它的背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它是紧接着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语所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希伯来书十一章它讲到了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属灵的得胜的那些前辈啊，从那个创世之初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一直到主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那么最终它的结论就是十二章一节，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得胜的见证人，而且这些见证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的见证却仍旧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那么我们因为读他们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他们的得胜的经历，我们就会看到，用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得胜的见证者，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因为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也能够从过他们的得胜的脚踪，那来激起我们往前的力量，我们也能够继续的得力，就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今天在我进入这个信息具体的几点分享之前，在一个引言的地方，想跟我们弟兄姐妹，也是我自己，我们特别要思考的一点。那这里就提到呢，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读经，然后我们来聚会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要看到我们圣经话语的宝贝，它的宝贵之处呢，不仅仅是给我们生命的道理，给我们真理的这样的话语，圣经里面也是有那么多实行的见证。在圣经里面不仅有光，不仅有真理，而且有道路，而且有可实行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真的以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来聚会来读经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得着就会不一样。神感动我们在今年年初开始，无论是主日的信息还是小组的聚会，我们有新一轮的使徒行传的学习。我们每一次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是感到使徒行传的见证，初代教会的那样的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建造，那样充满爱的一个美好，是那么的让我们羡慕。但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感叹， 哎呀，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的教会，好像我们跟他们差得太远了。这个差距大到一种程度，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想，是不是使徒行传的时代，圣灵那样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后我们越看到那个时代的复兴，再看我们自己时代的荒凉，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叹息，好像我们就不能够回到那样的时候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背诵经文这样的信息，我们对圣经的话语和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所有一个该有的态度，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些话语这些信息之所以放在圣经的里面，它就是我们今天来建造的蓝图，他们的脚踪就是今天我们继续往前的脚踪。而且我们不仅是要重复他们那样一个复兴的见证，我们乃是按着我们这几周来，特别是上个主日于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圣灵的水流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圣灵的工作是继续往前的。我们的时代所要进入的丰盛是在历世历代的基础之上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要有复兴的工作，还要有神永远的旨意往前的工作。我们乃是继续的预备主荣耀的再来，预备那后面更大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来这样思考和领受的时候，盼望我们来再读使徒行传，我们再分享今天的话语，我们就不断的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就是被吸引被激励，然后我们也能够摆上成就神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应许。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历史历代，神都预备了他的器皿，成就了他复兴的工作。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教会的历史，这不到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我们也是看到不管教会如何荒凉，甚至是在中世纪那上千年的荒凉的时候，神仍旧预备能够被他使用的器皿，神仍旧在不同的世代预备和兴起了得胜者，能够让神的永远的旨意能够不断的往前，能够在不同的荒凉的时候带下了很大的复兴。我们来思想教会复兴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复兴，那就是20世纪初的一个大复兴。这次大复兴一个圣洁运动，到了北美的大觉醒，到了整个的亚洲非洲很多地方的复兴，是一个全球性的复兴。它有不同的一个起源，但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源头就是威尔士的大复兴。威尔士的大复兴，那它的一个发起者有一个弟兄叫做伊万·罗伯茨。那么这位弟兄他是在一个英国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变革，然后同时呢道德就开始败坏。在那个时代，人们沉迷于金钱的追求，然后呢赌博之风盛行，各样的不法的事来增多。与此同时，思想的领域发生很多的事情，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然后弗洛伊德提出了心理分析这样的学说。那这样的学说就冲击了教会的这样的属灵领域的权威，于是呢就有一种妥协和掺杂进到教会的里面，就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他们摒弃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然后呢不再坚守真理，反而呢不断的参与社会的生活，参与文化使命，参与福音的事工。那么虽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当你向真理来妥协，让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落空，那教会就落入荒凉无力的情形，教会的人数来减少，讲台的信息变得薄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这位伊万·罗伯茨这位弟兄，这位矿工的儿子，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才干，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口才，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不甘心的心。他在一次交通的时候，有一位长老对他说，如果圣灵来做复兴工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他就是因为抓住了这句话，他相信神一定会再次通过圣灵 来复兴他所在的威尔士这个地区。那么他祷告，他自己不错过，他也到处的啊，三五个人或者是几十人的聚会里面，他来传递这个信息。他说神要继续做复兴的工作，我们不要错过，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预备。在他同一时期的时候啊，恰恰最近我的一位神学院的同学，他做了一个南美的研究，他研究了这位智利的上个世纪复兴的一个先驱，叫做 Willis Hoover。 他是美国卫理公会派去的一位宣教士，他在智利那里来宣教，然后有异文化，有这种落后的这种种种的情形，他特别的为教会的荒凉伤痛。但是他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极大的不甘心，他分明的看到当圣灵的喜浇灌给教会的时候，那样一个荒凉的初代教会就能够迸发出复兴来。所以呢，他就开始为着《使徒行传》中所描述的圣灵的喜能够临到智利来祷告。他从1905年到1900年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三四年，到了1909年的时候，智利就开始了一次彻底的属灵的大复兴。那么这是上个世纪初的几位复兴的一个代表。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复兴迅速的从威尔士，从南美的智利，从各个地方不断的蔓延，那威尔士的复兴就很快拓展到整个的英格兰，那么跨过了大西洋，到了美国，那么兴起了这个大觉醒。然后欧洲还有美洲的宣教士到处的去宣教，那么亚洲、南美、非洲就复兴了。过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同时被圣灵兴起了三位巨人。这三位巨人我们同工放一下他们的图片，那就是王明道弟兄、宋尚杰博士还有倪柝声弟兄，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的，一起是在二十年代开始起来做复兴的工作的。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中国真的是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国难家仇都在那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陷入了很大的一个迷茫之中，不知道该怎样往前。是不是教会要参加这个救亡图存的一个爱国的运动呢？是不是也是要来投身这个科学文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国家的努力呢？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看到西方宣教士和很多的国外的教会在中国的施工，他们越来越受自由派的神学的影响，越来越不讲圣经的真理了，而且有不同的宗派进来。所以他们一同祷告，他们是不同的背景，他们施工的重点也是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为了时代的回应，却是圣灵给了他们同样的感动。他们的感动就是他们所要在中国所要建造的教会，所要兴起的这样的新一代的圣徒，就是要照着《使徒行传》复兴的样式。他们所一切的根基不是要中国化，不是要学习某一个方面的一个模式，他们要回归圣经，圣经怎么说就怎么做，圣经怎样描述的复兴，怎样有的应许，他们相信在那样的中国就一定能够成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坚持，他们开始他们的侍奉，他们一同点起了19世纪20世纪开始的中国的复兴，而且那个复兴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所以我们讲到这么多例子，无论是圣经里面的、教会历史之中的，还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些复兴，那么我们就是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呢当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对圣经、对话语、对主的应许的态度，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反思，是不是比照这些圣经的真理还有历史历代得胜的这样的圣徒，我们要有一个调整。如果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服侍的神就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位独一的真神，就是和这些得胜的信徒他们所信所侍奉的神是同一位神，就是那位我们所知道的他是 今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他的臂膀没有短缩。那么我们今天好像啊信心软弱，我们好像主不能够做很大的工作那样子，我们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我们就要看到这是一种不信，这就是一个不信的罪，就是这样的疑惑，这样的不确定，这样的不积极的追求，我们让我们自己不能更深的经历圣灵的工作。而且当教会落入这种不信的这样的掺杂的里面的时候，那么教会就会落入今天时代的荒凉的里面。我们再回到伊万·罗伯斯这位弟兄，他在预备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他在一次小聚会中有一个著名的讲道。这个讲道他这样说，他说如果威尔士要领受圣灵的大大浇灌，那么基督徒就应该遵守四个要点。这就是他的四个重点的一个讲道。这四个重点啊，我把它总结出来了，也放在这个投影上面。他说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悔改有任何未向神承认的罪，应当立刻承认，要除去隐藏的罪。当啊，我们是器皿，我们是瓦器，那神主基督耶稣的生命圣灵是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器皿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就会限制神的工作。所以要想有复兴，要让圣灵大大的浇灌威尔士，要让圣灵大大的浇灌今天的你我和教会，那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真的悔改。所以呢，他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讲章，他一生都在那里来呼求，他常常的祷告就是 Oh Lord, band us, band the church, 就是主啊，你要折服我们，主啊，你要折服你的教会，只有你的教会悔改，除去那些隐藏的罪，除去让圣灵让水借着道来洁净教会的时候，让教会再一次被神来使用的时候，你才能够承接那应许的圣灵的大大的复兴。他的第二点，他说在生活里面有任何疑惑的习惯应当弃绝。所以刚才我们特别的来分享了一点，就是我们里面不信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胜不过很多的肉体的软弱的罪，我们为此的认真的对付。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越来追求主，你属灵上面越有一点长进，我们就会越会看到一个更大的罪，更危险的罪，更辖制我们的罪，更需要对付的罪，就是我们的不信。在耶稣那么有能力的来复兴他工作的时候，但是呢，他发现不信的世代那么拦阻他工作的时候，他为世人的不信他流泪，他哀伤。所以今天也是如此，仇敌就会把谎言放在我们里面，哪里有神的应许，伊甸园里面那个蛊蛇，那个仇敌的工作就会出现。神对亚当夏娃说，神祝福他们，然后呢，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他们可以享受主给他们的丰盛的祝福，只是他们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仇敌一来，马上就以谎言来问他们，神岂是真说你可以随意吃吗？所以今天神给我们那么多属灵的丰盛的应许，但是仇敌不断地放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怀疑，这个应许在我身上 work 吗？在我身上能成就吗？神啊，在历史历代都有教会的复兴，在我们的教会能有这样的工作吗？所以连怀疑我们都要来抵挡。所以呢，这个伊万·罗伯斯他说，在生活里面任何疑惑的习惯都应该弃绝。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真的要弃绝我们自己里面任何对神话语对神往前工作的怀疑。如果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不信，已经有了一种坚固的不信的营垒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祷告认真的来对付。那么三四点，他说要时常顺服圣灵。第四点，他说要公开来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所以呢，我们也要来预备今天的复兴。我想我们都是相信神的话语没有改变的，我们也知道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对吧？他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影儿，那么他的复兴，《使徒行传》中的那样的场景，一定也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那就是让我们比照这样的一个该有的信，我们来悔改我们里面所有与这个信有偏差的疑惑还有不信。愿神在我们中间做一次彻底的洁净的工作，让我们都奉主的名拒绝我们里面，我们同工团队之中，我们服事之中各样的小信，各样的怀疑。那我相信我们来为这样的复兴来预备的时候，圣灵就能得着我们，圣灵就能得着他的教会，圣灵今天就怎样在安提阿教会和圣徒里面工作，也怎样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下面来分享一下安提阿教会他们美好的见证，这也是啊，今天我们可以实行的。我们说《使徒行传》中安提阿教会是历史历代教会一个最为模范的教会，然后安提阿的圣徒的得胜的脚踪也是激励你我起来追随，在今天的时代能够活出的，能够继续行走的脚踪。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也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期待，我们读了安提阿教会的见证，他们所得到的，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今天一定也能够得到，我们也一定能够经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那我们来分享下面的几点，相信一定在我们中间想要兴起一些我们个人的改变，教会的调整，我们事工里面的调整，预备主来复兴的工作。第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安提阿教会啊，初代圣徒他们在软弱患难中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大家非常熟悉这段话，这讲述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的情形，这也是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那这次圣经里面提到了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外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我们知道呢是使徒们还有耶稣带过的那120个门徒们，他们在马可楼一同的祷告，只等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浇灌，他们得了圣灵的能力，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开始向众人来见证复活的基督，然后有3000人信主，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立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成立是当时所有的使徒和门徒们一同来开拓的，是由彼得和十一个使徒这么多主耶稣基督亲自带过的这些有名望的有能力的使徒们他们建立的。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外邦的安提阿教会，他的开拓者是谁呢？有没有使徒呢？有没有啊这样就是啊在安提阿教在这个腓立在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参与了那样的侍奉的这些啊大家知道的说得上名字的那些执事呢？或者是其他的教会领袖呢？都没有。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开拓者，他们是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换句话说，具体的讲，他们是一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这些门徒。当斯提反的事发生之后，教会大遭逼迫，这些人是要遭患难四散，意思是说他们要逃难。他们本来可能是节期到耶路撒冷，平时要各回各乡去，因为很多犹太人是散居在各地的。但是这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如果他们有计划有时间预备的话，他们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中，对吧？回到古利奈去啊，北非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回到塞浦路斯地中海中的这个岛上， 因为情况紧急，因为要马上四散，所以呢他们不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呢他们就马上的来逃命，那么就来到了这个安提阿。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这个地方，它是呢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第三大的城市，也是罗马文化经济的一个中心，也是世俗化非常严重的地方。那么同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安提阿呢？因为安提阿又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犹太人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你就想象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你来建立教会，不仅受外邦文化的影响，也受犹太教，因为太多犹太人在那里，他们的这样的拦阻。但是就是这些软弱的四散的，本来是没有好像特别计划的门徒，他们到了那里，他们安定下来，他们落了脚，他们说我还是要依靠主，神还是没有失败，虽然人是受逼迫，但是他的应许永生的这样的赏赐，教会往前的路他是没有限量的。他们又火热的开始来见证，他们在犹太人中见证受了拒绝，他们就开始向外邦的这些希腊人见证。但是我们看21节，当他们一见证的时候，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特别的读这句话非常受感动，主就与他们同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再软弱再失败，当我们一开口一见证福音的时候，主与他们同在，然后信而归主的就很多了。有很多宣教士的学者，很多教会的领袖，他们都写一些著作来讲到这段话，或者在讲章里面提到这段话。他们的主题有一点是非常大家熟悉的，就是 mission possible， 就是宣教仍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建造，这么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这么软弱的门徒，可能没有特别的装备，可能没有什么显明的能力，但是他们有服侍的心，他们一迈出这个传福音报喜信的脚踪，那么主就与他同在。那么也有很多的学者，主内的学者，他们的结论就是在软弱中仍可以宣教。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读这段信息，那我们就跟弟兄姐妹交通，我说这段信息我们可以联想到哪些经文呢？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需要我们加上什么，我们作为器皿，我们有能力，我们感谢主，我们有预备，我们感谢主。哪怕我们软弱，哪怕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刚刚经历很大的一个试炼，遭受很大的一个患难逼迫，经历很大的软弱和失败，但是都没有关系。你见证福音的时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自己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被讲出来的时候，神的手就要同在。我们也会想到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读了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来传福音，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不是说我们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们能经历的，真的福音的大能乃是不管我们情形如何，我们出去见证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和看到的。在这里我也想特别的问问我自己，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问问自己，这个福音的大能你真的相信吗？福音的大能，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我们真的相信吗？所以我们看看安提阿教会的情形吧，是吧？这些逃难受逼迫的人来传福音，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他们的身份是刚刚失败刚刚软弱过的， 但是这样的人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听了福音接受福音的人们，他们有没有因为向他们见证的这些遭患难世上的门徒的光景，他们软弱不信呢？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周五刚刚查考了《使徒行传》十二章的话语，十二章里面讲到了教会受西律的一个大逼迫，教会里面非常有一个名望的受人尊重的使徒雅各就被西律王给杀害了，而且彼得也被抓起来受了牢狱之灾，然后后来才被天使把他救他出监牢。所以教会受到这么大的逼迫，有这么大的一个患难临到教会。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刚刚查考完，他那个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那些人信福音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信福音的时候，他们看到为他们传福音、见证福音的人是遭遇了患难的，他们中间有的人是被砍头的，有的人是被钉死的，有的人是受了牢狱之灾的，但是他们仍旧相信，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相信的是信了主、接受了救恩、有罪的赦免和释放、有永生的盼望、有在永世里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想比照他们的信心的成色，我们今天实在是要看到我们的亏缺。如果我们真的信，真的这样的信，真的是信我们在永世里的赏赐更大，真的信我们要为永世我们的生命的成色还有主的奖赏我们来考量，我们来预备来追求的时候，我们今天生活和服侍一切的光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盼望我们来思考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先见证给别人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吗？我真的是活在这个大能的里面和盼望之中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点真的是来非常的激励我们。所以就盼望就是此时此刻我们能够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也能够成就在我们的中间，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时候操练一下，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来鼓励一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线上的鼓励一下自己的家人，你对彼此说让我们一同见证大能的福音，好吧？我们真的是自己来这样说，然后我们也要这样行。好，那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就来实行。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聚会里面，福音同工也好，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得胜的经历了。我们听说福音同工他们有一个三元的培训，他们在这个一个训练的过程里面每次是100%成功的，那向家人来按照这个培训，然后按照话语的真理来见证福音的时候，就不断的领人归主的。前几天在我们新人组聚会的时候，刚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位姐妹，她说她上一次我们渔夫之家音乐聚会的时候，她也出去来跟我们的福音同工去超市门口去发这个福音单张，她说那是她第一次，但是她去的时候他发出了很多他特别的喜乐，他感觉有福音的大能能够传递出去。所以 Mission Possible， 在软弱中我们可以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可以起来宣教。我们看第二点，在属世的环境中活出基督的见证。那安提阿教会建立以后，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使徒们就派巴拿巴过来，他来呢一是来验收一下这个教会是不是合乎真道，那么另外一点呢，他也是要来建造还有鼓励一下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看。巴拿巴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信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这就讲到了安提阿教会一个成长复兴的奥秘，就是他们一建立，他们就扎扎实实的来开展门训的事工，他们也因为这样认真全面真实这样的门训，因为众圣徒都走门徒的道路，而带出了一个极大的果效，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完全从安提阿那个异邦的文化里面分别出来了，以至于这些外教的人不信的人看这些人怎么样呢，每个人里面都有他们所说的基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就完全和基督一样，所以他们给这些门徒们起名叫基督徒。这是何等美好一个见证，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真实的门训能够带出怎么样的果效还有变化。我们都知道门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想门训真的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门训的果效，真实门训的果效不像我们想象的可能很久才能够出来。所以我读这段话真的是很受提醒，这句话里面它是26节讲到保罗 和这个巴拿巴两个人，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的来过门训生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在那里。如果你细品这句话的时候，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足够长了，那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吧？当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那里的时候，然后这个变化就出来了。实际上我们感谢主，教会也是刚刚按照牧师的感动，那么我们刚刚完成了新一轮的门训的一个造就，感谢主，这次我们的门训也是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那在这次门训之中，教会经历了神更深的一个制作啊，同工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能够被复兴，能够往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受到了造就，这实在是神开始在我们中间来兴起了他复兴的工作。而且呢，我们有一个感动，就是从明年开始，教会每一年，因为我们的门训可以是一年走一轮了，从明年开始每一年我们都会开展一轮门训，我们特别是为了来到我们中间没有参加过门训的弟兄姐妹来预备这个门训的过程。但是呢，只要我们追求我们上一次没有完全的参加，或者是想要更深的来经历的时候，我们非常鼓励我们更多的人继续的来走这条道路。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里面的同工，或者有感动来造就别人的，我们也加入其中，我们在门训小组里面，我们能够栽培我们的弟兄姐妹，并且因着带门训我们更好的往前成长。很多服侍主的特别是 CTC 的学员，他们的见证都是呢，你越带门训蒙福的越是自己，很多真理你自己学跟别人带你可以得到一些，但是当你起来要带弟兄姐妹一起走的时候，你得的就更真实更深刻更丰富，你就更有实行的见证。所以呢，就盼望我们受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激励，我们真实的走这条门徒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真的一年一年走的时候，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越来越好的彰显基督，我们的教会能够 越来越真实的能够做基督的见证。安提阿门训不仅是他们有真实的果效，这个一年的功夫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成果，他还有一点非常的激励我们，就是他们真实的是以身体为导向的。那我有两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巴拿巴他一个人他觉得他不能够做这么大的一个门训的和教会牧养的工作，他就不辞劳苦，他跑到大树，他要找这个扫罗，英文讲到的是 to seek Saul， 这个找是不容易的，是要花功夫的，那么他为了教会的为了身体的缘故，那么他去找扫罗过来。 而且呢，他能够配搭在身体中一同来带领。而且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的这些领袖们，这些教师和先知们，十三章一节，这里面有一些人，有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逢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是几位教会领袖。如果你读这句经文，你就知道他们的背景太不一样了。古利奈人刚才提过，是北非的一个地方，埃及边上的一个小地方。那这个路球就是非洲人，从非洲来的。然后有称为尼杰的西面，这个尼杰他就只是黑人的意思，所以这个位西面，我们不知道路球是不是这个黑人，但是我们知道路球很有可能是在那里的犹太人。但是这个称为尼杰的西面，他就是一位黑人的弟兄。然后我们看到分逢之王同养的马念，他是长在王室的里面。我们又看到塞浦路斯的巴拿巴，然后还有作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扫罗，他们的人太多的不同，但是他们能够一同来走基督的道路，来做门徒的道路，所以呢，神给他们赐下完全的合一，他们在身体中不同完美的配搭还有服侍，那么带起了这个复兴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真的是在教会之中，真的让我们不要看我们很多的不同，我们就是要都做主的门徒，都是来看重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当我们走门徒的道路，基督在我们里面加增的时候，这个合一身体的见证，身体的导向就能够出来。好，我们看第三点，在教会生活中，人人都做奉献者。安提阿教会呢，它不仅仅是这么迅速的成长，有福音的大能，有真理的造就，它也是有一个身体的见证，它是有一个人人在里面都能够奉献，都能够活出爱，见证爱，能够被爱充满的教会，也是一个这个爱在他的里面能够满溢出去，甚至他们能够把捐献带到远方的耶路撒冷的圣徒那里的一个爱的满溢的教会。这里面有一处经文，他先是讲到亚加布还有几位先知预言饥荒要来，那么于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说，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他说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英文说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every man 照个人的力量，就是说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奉献，这个门徒的这个帮补，这个爱心的实行，是每个人都参与的。虽然大家的力量不同，但是个人都照着个人的力量来做奉献的人，来做传递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身边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爱主奉献，但是我们真的应该受安提阿教会的激励，应该是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成为奉献者。我们老一代信徒都讲，你真的要走道路，你首先就要过奉献关，你真的是一个奉献的人的话，你一定有可以奉献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自己成为奉献的人，我们没有认真的祷告过这个奉献关，我们常常会找借口，我也想奉献啊，但是我最近没有时间，我以后我一定能够摆上，或者我也想奉献呢，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或者等我有了我再奉献。但是神给我们的道理是人人都可以奉献。什么是属灵的丰富呢？真的，属灵的丰富就是你越给你越经历属灵的丰富。我们是的，我们的物质，我们的世上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我们越追求属世的东西，你有了再多你感觉也不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和主的丰富的里面，我们常常是有可以奉献的，个人照着个人的力量都可以奉献。 你有物质的可以奉献物质，有多的可以多奉献，少的可以少奉献。我们物质不够的，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爱心，奉献我们对同伴的陪伴，奉献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所以呢，我们有太多太多可以奉献的。那最近我们知道劳工节又要来了，劳工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传承，就是我们要享受这个在彼此奉献和一个爱关爱的一个教会的生活，身体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是在身体中一同来奉献和建造。所以因为这样的看见，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榜样，盼望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今年这个劳工节，在奉献的事上，我们都按照力量能够参与，我们都成为奉献的人，都啊，我们给，圣经说你有给的就有给你的，当你给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而且是上尖下流的，他要加给我们。8月21号我们会安排一次奉献的机会，我们会安排全教会的大扫除。我自己也是跟邓涛弟兄还有我们清洁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仅仅把教会打扫干净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是有一个机会，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参与，一同来清洁我们的家，那么一同我们彼此配搭的，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做奉献的人，因为我们一点的奉献，一点的摆上，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和见证有一个不同。所以盼望真的我们效法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我们人人都奉献，人人都能够给予。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时代爱太缺乏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受挫哈，我们会说在小组里面我们很缺乏爱，或者来到教会里面大家也很忙，我感觉也不感觉爱不够。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按照力量有一点奉献，每个人都能够关怀一下彼此，那我们的爱一定能够加增，一定能够充满我们自己小组家庭我们的教会，而且要满溢出去。最近我们也是在做新人的婚前辅导，云牧师报告我们上次有14对已经结婚了，我们后面还有好几对。那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常常也问要预备家庭的这几对夫妻准夫妻们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问他们，我说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按他的心意来管理治理，来侍奉神，荣耀神，敬拜神，而且新约让我们要更好的来见证基督，把福音传到地极，而为了我们更好的服侍主这个荣耀的使命和目的，神设立婚姻，让夫妻成为彼此的帮助者，帮助彼此来爱神，来侍奉神。既然我们是这样看我们婚姻的这样的使命和属灵的意义，那么你要问问你自己，当你两个人，你本来可能各自有时间，单身的时候自由可以服侍主，你结了婚能不能更好的来爱主呢？因为你要帮助嘛，你帮助彼此你就能更好的服侍吗？能不能更好的来在教会里侍奉呢？换句话说，当你有了家庭的一些事项，你怀孕有宝宝，然后要搬家，工作变迁，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侍奉，你对主的爱能不能不受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是奉献的人，我们知道什么更宝贵的时候，怎样有更大的祝福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的家庭观，我们的一切都会调整和改变。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点，第四点，这个教会呢，他们是同心祷告中经历圣灵的带领还有差派。使徒行传13:1-3，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逢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2，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我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这讲到安提阿教会的祷告，还有圣灵的工作，还有差传，这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教会的领袖和门徒们在那里常常侍奉主，而且是进食，因为他们全教会在那里来祷告，来追求圣灵的工作，圣灵就针对他们说话，圣灵就来差他们来开始宣教的旅行。然后有了圣灵的话，他们就马上行动，他们就继续祷告，继续的来进食，然后按手给这些使徒，就把他们打发出去。那我想这也是真的一个提醒，这个祷告就是教会的生命，教会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教会不祷告就没有圣灵的工作。这里面的祷告不仅仅是讲个人的祷告，内室的祷告，它乃是讲教会身体的祷告。教会一同为了成就神的心意，来在身体的里面来祷告。虽然他们有不同的领袖，有不同背景的人，但是圣经说他们侍奉祷告的时候，他们没有人了，他们是身体，他们是一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和追求。我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读这段经文特别受激励，真的是盼望不仅我们个人祷告要火热，要有内室的经历，我们更是珍惜团体的祷告，真的是珍惜我们在小组，在我们的同伴里面服侍的团队部门，在教会每周的祷告。不祷告教会就不能复兴，不祷告圣灵他就不说话，但是你来祷告，你来追求的时候，圣灵就常常说话。所以祷告有很多很多给教会的祝福，除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实际上刚才我提到这个合一的一个见证，前面提到他们能够合一是他们同走门徒的路，他们一同高举基督，他们合一。实际上合一很重要的一点也是看祷告，不同的人你来到教会，如果不祷告，不谦卑在神的面前，不听神的话和圣灵的带领的话，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人就会有纷争，甚至要结党。但是祷告的教会它就是合一的教会，祷告的教会就是众人都谦卑，这个身体预备好了，圣灵就要说话。我们真的感谢主， SVCA 就是被圣灵被神特别祝福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听到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买会所在征战的那几年的过程的里面，常常是在一起来祷告的，一次次的来在这个场地，围着场地，在后花园里面，在场地里面祷告，在彻夜的祷告，每一次的祷告都有神说话，神一说话教会就往前，然后就经历仇敌败退，那神的工作能够得胜。那这几年经历了疫情，经历了很多的动荡，但是神给我们新一轮的门训，然后神又不断的恢复我们，又把更多的新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中间。说心里话作为教会服侍的同工，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消息传到我们这里都是不好的消息，对吧？有事来找我们，这是一点了。但是从基底的一个角度看，就是神让我们服侍的同工，我们有机会与更多的一些弟兄姐妹接触，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区里面服侍团队的弟兄姐妹来交通，我们看到了神正在我们中间兴起复兴的工作，真的在我们中间，在大家的身边，真的有很多很多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还有家庭，他们里面的饥渴，他们里面的追求，他们主对主那种单纯的爱，非常非常的激励了我们。神正在我们中间工作，神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更坚定的来相爱，来走门徒的路，来一同的祷告，然后让圣灵来浇灌，更大的浇灌对我们说话。那前几天建勋弟兄和慕涵姐妹在三谷服事，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激励的一个见证。三谷教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祷告，什么事工都缺人手，然后教会力量又有限，他们就很迫切的祷告。他们的姐妹就是定期的从去年开始就祷告了，然后今年开始三谷的姐妹会在慕涵姐妹和还有陈厂他们几位带领之下，他们每天祷告除了教会祷告会以外的祷告 三谷的姐妹们是每天祷告的，而且他们祷告，弟兄也为弟兄们祷告，弟兄也要起来，结果弟兄们，三谷的弟兄们就有了额外的弟兄祷告会，他们每周都有，而且每周两次。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我们真的需要一同的祷告，不仅仅是个人的，乃是为了复兴的工作，为了教会的合一往前，为了圣灵的浇灌和更新，我们需要团体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真的祷告，我们要 make it， 每一次教会的祷告让我能够参与，周二的祷告会，特别是下个周二我们在现场，我们盼望每个人都可以至少线上，更多的人能够现场来。我们周六早晨也有线上的祷告会，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参与，区里的小组的，真的让我们不停止祷告，教会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工作。所以旧约的时代呢，是有祭坛的，早晚要献祭的，然后火是不灭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之中，盼望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祷告都是例行的，都是日常的，都是每天的，让我们的祷告的火，服事的火，爱火是不灭的，让那个灵火也烧在我们中间，是越烧越旺的。弟兄姐妹，当使徒保罗他不断地见证教会的真理来激励教会的时候，他常常有这样的感叹，他说，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他说，我想我是癫狂了。弟兄姐妹们，真的盼望当我们读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聚会敬拜的时候，让圣灵触摸我们，我们的心就柔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来感动，让我们的人生真的能够为主能够更火热，能够为主 来癫狂起来。神在我们中间，他要得到我们，今天他要带我们往前，他爱我们这个教会，他要继续我们这个教会复兴的这样的见证。所以刚才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如果大家一会儿到外面看墙上挂的教会的我们成长的一个模型，就是那四垒的模型，就是要广传福音，就是要扎实的建造生命，就是有身体的见证，就是要造就成熟的工人，能够凭着圣灵能够拆穿。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条实行的道路了，就让我们每个人都进去，都能够把脚踏在约旦河里面，我们看神他大能的手与我们同在。好吧，弟兄姐妹，让主打开我们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代，主正在兴起我们，兴起我们做他的子民，兴起我们建立他荣耀的教会，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荣耀教会》。真的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跟着历代圣徒得胜的脚踪，我们的脚踪也是后来的世代他们要看到成为他们激励的得胜的脚踪，我们所建立的教会也要成为这样荣耀的教会。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你可听见他们歌声，阳光中间好等待，心中荣耀充满虔诚，学习上神洁白，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敞开歌厅中是谁，动人歌声满天地，这是伟大的神军队，高高举起主旌旗，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不必惧怕忧愁的生，不必惧怕罪和死，明日我们就要得胜，今日喜乐已开始，这是荣耀教会 为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我们应当赞美高唱，丰富荣耀已在望，我就将与我主同往，救主教会同降上，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我们应当赞美高唱，丰富荣耀已在望，我就将与我主同往，会同江上，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这是荣耀教会圣洁无瑕疵，你在宝血中洗净。
弟兄姐妹，按照这首诗歌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祷告，让我们也是在身体中，为了个人，为了教会，为了圣灵，今天他的工作不被我们错过，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一祷告了预备，圣灵要大大的在我们中间，在硅谷，在这个时代来做浇灌，做复兴的工作。如果神有特别的感动，那么盼望在我们同声祷告之后，有几位弟兄姐妹能把你的感动能够祷告出来，成为彼此的激励。让我们来同声的，我们来祷告，来呼求。
在你往前的过程中不越过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灯台继续发光，是的，让我们在你永远的国度中得享与你同享荣耀，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你借着 NTR 教会不仅仅提醒我们， 也在这里激励我们。是的，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在旷野可以开道路，在沙漠可以开江河，你借着一般软弱的子民，靠着圣灵可以做更大的事。主啊，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充满了各样的危机中，主啊，你让你的教会靠着圣灵，靠着那永不改变的主，我们一样的能够活出得胜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这样子的信息，为着我们前面的使命，为着我们每一天该有的生活与见证，我们都仰望圣灵做更深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做奉献的人，让我们做你手中可以被你拨开使用的五柄二鱼。主啊，复兴你的工作，使用我们在软弱中我们能够拓展你的国度。主啊，在这样一个属世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持守真道，活出分别和见证。主啊，更是让我们能够祷告，在信心的里面与我们的同伴与教会一同祷告。我们祷告，主啊，真的是祷告圣灵要大大的浇灌硅谷，浇灌这个地方，浇灌我们的教会，浇灌这个时代。主啊，在这次复兴的里面，让我们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